前面那么多问题，后边这些我自己认为答案都在后边这样一个问题里边。你们刚进来的朋友们大概已经不太了解，就是底下我们要进行的这个问题。前面我们谈了苦难的一些特征，因为有很多是刚来的朋友，我顺便把前面这个也跟谈一下，好让他们能够理解。我们前面讲了苦难的根源，就是说是由于一种关系被破坏，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这几重关系被破坏之后，就有了苦难。苦难的有一些可以看得见的、可以总结出来的特征，就是苦难的可体验性，就是它一定是被人能够体验到的，体验到以后你才能够把它说出来。再一个，苦难的个体性特征和集体性特征，苦难总是先是个体的，后来因为个体之间对于苦难的认同有了它的集体性特征。然后我们会说到第三点，就是苦难的不可克服性。每一个人经历苦难的人靠着自己的力量无法克服苦难，一个试图克服苦难的人带来的将是更大的苦难，因为他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克服苦难的人，克服苦难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陷入了一种自义自信这么一种罪的境况里边。当在这种用这种东西来征服苦难，创造的是更多的苦难和黑暗。第四点，我们说到苦难的有益性，就是说苦难对于不理解、没有从中间学到功课的人，苦难可能只是消极的、是黑暗的因素，但是对于像保罗说的这个没有突然经历苦难的人来讲，是能学到功课的。就是讲了几个特征，有益、有好处。对，下面我们讲到基督的苦难。我们刚才谈到了很多人的苦难，刚才那位姊妹已经走了啊，她提到就是说很多我们看来不该受苦的人，很好的人都受苦，突然就陷在苦难之中。但是现在我们如果回过头来去读圣经，我刚才说我这几年思索苦难的话题，思索苦难的话题的时候，我在越思索呢越觉得很困难。在我写理解苦难那本书开始的时候，我先写了一句祷告词，我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说，神呐、我的神，求你给我在苦难和关于苦难的话题面前有一种保持沉默的力量和智慧。当我面对这个话题，面对这么一个苦难的世界，我求神给我一个保持沉默的力量和智慧，因为实在是说不出来，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呢，面对这个苦难世界，你就没有办法保持沉默。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保持沉默。为什么呢？因为你打开圣经以后，你看到一个最不该受苦的经历了苦难，所以没有办法保持沉默。那个最不该受苦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苦？为什么要受苦？他受苦的最终目的就是使这个世界不再受苦。所以刚才那位朋友讲了很多，我们在这讨论的时候就是说，你怎么跟我讲我都没有办法来化解我目前所经历的苦难。但是你试着想一想， 你跟另外一个姊妹比的时候，你还觉得自己的苦难没有她所经历的苦难大的时候，但是那个姊妹如果跟耶稣去比的时候，她可能她之所以有那样在苦难面前的微笑，就是因为她很清楚那个比她更无辜的经历了比她更大的苦难，那个比她经历了更大苦难的人给了她最美好的应许，所以她才能够面对她的丈夫离开她的时候在丧礼上微笑，而且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去吧，我们不久就会见面。我刚才听了以后很感动，因为你说你在天国，我在地上，天国和地上的时间观念是不一样的，你在那里很短暂的时间里边就可能见到我们。一种信念，一种对什么的信念，就是对了那个为我们承受了苦难的耶稣基督的信念，对那位给了我们应许的耶稣基督的信念，使他能够承受苦难，使他能够理解自己的苦难。我觉得这是理解苦难的一把钥匙。下面我们讲一讲耶稣基督苦难的实质。你要理解耶稣基督的苦难，你一定要理解耶稣基督他这种苦难的实质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苦难是不是他从天上到地上来，被降生在一个旅店里边，被放置在一个马槽里边，那是不是他的苦难？一个天上的荣华来到世间，一个马槽成了一个神的儿子的摇篮，人都不可思议的，那是不是他的苦难？是不是他成长在一个非常贫穷的环境里边，受不到一般的人所应该接受的教育，是不是他的苦难？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被人误解，被人辱骂，是不是他的苦难？当他被抓起来，被兵丁抽打，戴上荆棘冠冕，穿上紫袍，是不是他的苦难？当他被钉上十字架，经历了人不能经历的这种肉体的痛楚，是不是他的苦难？都是，准确的说也都不是。是因为他表明了耶稣基督的苦难，说他不是，因为这些东西还都不是耶稣基督苦难的实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了一句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你要是不想也觉得没有什么，但是你仔细一想，你会觉得很奇怪。神的儿子和神同在的神，太初和神同在的道，为什么会被他的父离弃？这种离弃与被离弃是耶稣基督苦难的实质。因为什么呢？神父子灵他们之间原来存在着一种极其和谐的关系，就是为了上帝对人类的爱。你现在可以知道上帝对人类的爱是何等之大了。神是不可改变的神，神是不可改变的，他的本质是不可改变的，他的关系都是不可改变的。但是为了对人的爱，应该被舍弃的、被弃绝的是我们这些犯了罪的人类。但是呢，神为了爱我们这些人类，他要把他的儿子放在被弃绝的这个人类的位置上，弃绝。这个弃绝与被弃绝的关系就成了基督苦难的一种实质，因为这种关系是神原来的关系中所没有的一种关系。为了爱人类的缘故，出现了这么一种新的关系。 你看看神所经历的这种东西，为人类所付出的这种代价是何等之大，是何等之大。耶稣喊了这么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里边表明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被父离弃了子，子被父离弃，这是一个事实，已经表明了一个事实。因为什么离弃了我，完成时，说明他已经离弃了。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耶稣不会不知道父为什么离弃他，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本身，他在他来讲没有疑问，没有疑问的。这个疑问不是提给他自己，也不是提给那个把他离弃了的父，他是要在十字架上用这样一个疑问，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贯穿了人类历史的疑问，来向每一个人来提出来。提出来干什么？提出来你去理解，先去理解耶稣基督的苦难，通过理解耶稣基督的苦难，再去理解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刻，是何等的深刻。所以我想，凡是那些真正能够有承受苦难能力的人，都是理解了基督苦难的人。凡是理解基督苦难的人，也都是理解了基督的爱的人。凡是理解他爱的人，也都是真正承受了和理解了他应许的人。凡是理解和承受了他的应许的人，也都是可以把苦难转化为他的平安和喜乐的人。凡是能够自己有能力把苦难转化为他平安和喜乐的人，也都是能够去理解他的弟兄姊妹的苦难和安慰他的弟兄姊妹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循环，源头就找到了耶稣那里。所以我刚才说，理解耶稣基督的苦难是理解我们自己苦难的一把钥匙，承受耶稣基督的爱和应许是我们安慰其他弟兄姊妹正在经历的弟兄姊妹的苦难的一把钥匙。但是这里边信心在做工作，信心在做工作了。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转了这么一大圈，理解基督的苦难是理解上帝爱的前提，理解他的苦难是接受他的爱的前提。接受了耶稣基督，一个真正的接受了耶稣基督，一个真正的理解了耶稣基督的苦难，一个真正承受了他的爱，承受了他的应许的人，如果在苦难中没有承受苦难的能力，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这倒是奇怪的事情了，这倒显得不正常了。刚才你说到那位姊妹，还有刚才那位朋友提到他的外祖父80多岁，在我的生活中，我也经历过一件事情。上个月我到加拿大那边去巡回布道，每个晚上都要给我太太打一个电话。每天晚上打电话的时候，我太太都有很多好消息报告给我。但是在那个在滑铁卢的一个晚上，我开完布道会回到那个住的地方，给我太太打电话，拿起电话来，她就跟我讲，她说：“告诉你一件不幸的消息。”我就问她什么事，她说：“我们的一位朋友，23岁，在车祸中丧生。”我一听感到非常震惊。去年夏天他走的时候，我们把他请到我们家里吃了饭，因为这个孩子很可爱，很有才华，17岁到美国来开始学钢琴，19岁就能登台演奏。他的妈妈从洛杉矶飞到芝加哥要来看望他，妈妈在机场等着他，等了3个小时还不见儿子来接他。他儿子在 从另外一个城市过来接他的路上已经在车祸中丧生，母亲不知道，母亲在等啊等啊等啊。我说的不是这个男孩子，也不是他的妈妈，而是他的外祖母。他的外祖母听到外孙丧生的消息以后，第一句话就是感谢神。他说这里边必有神的美意，因为这位老人呢，他的一生都在苦难当中，80多岁了。文化革命前夕的时候，她的丈夫被政府处决了，因为他是牧师，因为信仰的缘故。他的大女儿现在又患小女儿，先是小女儿患了癌症，已经不久于人世。接着又发现大女儿患了癌症。当大女儿患了癌症刚刚确诊之后呢，又传来外孙在车祸中丧生，他唯一的一个外孙丧生的消息。但是这位老人说感谢神，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所以你从这位老人身上，一般的人，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完全不能理解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心态，使他能够这样面对着苦难，是这样的平静。一生可以说是穿过了一个苦难的长廊，但是呢，他都是用这样的平静去对待他。你不容易理解，当你理解了他对那位给他信心的上帝，那位赐他平安喜乐的上帝，特别是赐他永生盼望的上帝的时候，当你知道他的信心真是一点一点一点通过苦难积累起来，积累到一种面对任何苦难都不能再动摇他的时候，你才知道我们理解苦难、承受苦难的钥匙就是在于接受耶稣基督，坚信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这种合一的境界里边，没有一种苦难能够再击垮你。所以刚才我念一段，开始念我的那一段，就是写在我的那个理解苦难那本书里的一段话，就是我真是有很大的感触，以后看到很多的平平凡凡的那些弟兄姊妹经历了苦难之后，我写了那么一段话，写了那么一段话。我们这个生命季刊第二期有一篇文章，我太太写的一篇文章，叫做拉萨路奶奶。在他的乡村里边，在他父亲文化革命中因为信仰的缘故挨斗斗得最厉害的时候，有一位老人，不识字的老人，一位老信徒，他能够在别人都斗争他的时候跑到他家里边去，用圣经里的话语安慰我的岳父。一生贫困，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在乞讨的生活中长大，到了老年的时候住在一个小茅草棚里边，茅草棚被雨冲塌之后住在了教堂的那个楼梯的角落下边。但是我太太她的感受，她并不是有意的在描述她的那种生活，而是每一次她回到那个乡镇见到这位老人的时候，她就是不理解在这种生活环境中这个老人的这种喜乐是从哪儿来的，他不理解这一点。他后来当然他成了基督徒以后他知道了，他还举了就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就看到这些东西，我就想到在这个世界上功名显赫的人，哲人未必是能够承受和理解苦难的人，常常就是那些最平凡的人。所以我才为什么会写到那种泥土般的质朴，再加上对于神那种钢铁般的信念，结合在一起，任何苦难都没有办法征服这样的人，到他那里都会被转化为平安和喜乐。经历苦难的人脸上的平安和喜乐，心灵里的平安和喜乐，是对那些正在经历苦难的人的最好的安慰剂。 一个没有经历苦难的人，你对那个经历苦难的人，你说很多很多的话，无非都是约伯的朋友。你让他看到另外一个正在经历的苦难的人，但是他已经有了把苦难转化为信心，转化为平安和喜乐的能力。你让他看那个人，那个人不说一句话，你让他看他的生活，对那个其他经历苦难的人都一定是一种安慰的良药。然后他就会思索，这个人是怎么在转化瓦解苦难的。当他找到这个钥匙的时候，他自己也就被安慰了，就被安慰了。所以你看，我们是这么一个圈转转转转，要回到耶稣基督那里，把承受苦难和理解苦难变为我们生命基督徒生命的一种素质。因为我们每天都得面对这个苦难的世界，随时都可能经历苦难。你随时会遇到灾难，灾难马上就会转化为苦难。灾难和苦难有一点不同，有一点不同。有些人，有些东西只是一种灾难，还不没有苦难含义的里边。你比如一个人，1000年前，他独自一人到山里边去，遇到这个山崩把他压在下边了，任何人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这个人的事件，对这个人的事件，这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他没有任何的苦难含义。还但是当后来的某一天，我们这些人到山里边去，发现在这个石头下面有一堆白骨，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种苦难，发生了一场灾难。如果我们联想到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他身上，而是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时候，一种苦难的含义就被我们这种能够体验灾难、体验事件的人把它发掘出来了，把它发掘出来了。这是别人身上的灾难在你身上会出现一种苦难的含义。所以对于别人是一件很苦的事情，你为什么觉得哦我不理解？因为你看看它只是一场灾难。当你和它发生了一种联系的时候，你想到这个事情如果出现在我的身上的时候，如果出现在我的身上，或者那个被石头压死的人就是我的时候，那个苦难含义就被你发掘出来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安慰那个正在经历这种灾难的人。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下边我们多一点时间来讨论。我想有很多问题是我要讲，但是大家不一定是你们要了解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大家最关心的，我不一定能讲到，所以我们剩下的时间多一点讨论。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不一定是我一个人来回答这些问题，有些问题是可能是其他弟兄姊妹更容易回答的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一起来讨论。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他们全家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在一次，他们住在 Madison, Wisconsin。在一次那个，因为他父亲可能是搞那个游览什么那种叫什么 kayaking， 就是给那些游客啊什么来，就怎么就说做那种生意的，自己扔好的那一个地方。然后有一次就是因为看到一些游客，他们在划那个这怎么翻译啊 ？kayak 那个叫什么？在划艇吧。不是，可能就是更在那种很急流的，然后不管怎么说，就是说突然出现那种险情，然后那个游客呢眼看就没有了，就被水冲倒了。然后他的儿子，就是这个拥有这家 kayaking 这个店的他的儿子就跳到水里去，把一边绳子捆在自己身上，然后让他爸爸拿的那边，他是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儿子， 然后跳到水里呢，大家都看很危险，就觉得一般人你就不要，你跳进去也会死的。结果他就，还是那样很坚强的就去救那个游客。最后他就他爸爸等于眼看着他自己的儿子就没有了，就这样没有了。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们都是因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们全家都这么爱主，就是说为什么主会这么快就叫他离开这个世界，而且他的父亲母亲全家都那么痛苦。我就在想为什么那些杀人的那些人就怎么还在这世界上活得还很好。
哎呀，这是一个永恒的疑问，圣经里边已经出现过，为什么义人吃这么多的苦，不义的人反而活得很好。当那个诗人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是因为他是从人的角度提出了这种问题，不是从神的角度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说我们在中国那个贫困的乡村生活好呢，还是在圣地亚哥这种地方生活更好呢？从生活环境上讲，是在地上生活好呢，还是在天国生活好呢？天堂。如果现在神要把你接到天堂去生活，你说是一件好事呢，还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你说的对，但是就说，比如说你和你自己，比如说她是我的母亲，我们天天耳鬓厮磨都在一起，你当然知道天国是很好的，如果她也是爱神的人，对不对？但毕竟她走了，你有这段时间不在，所以我就说你从感情上还有一个接受的过程，你还是觉得为什么这人就没有了，不在我身边了？当然有一天我会见到她，但是从感情上还是很难接受，就怎么去 overcome 这一段，为什么不叫他先去啊？为什么叫那个我的亲妈、我的母亲这样这么快就离开我？为什么不叫一个路人、跟我不认识的人先去？有的时候人就会想到，我觉得可能还是感情的这种。
哎呀，这样的问题不好回答。他有没有？
当一个人承受了很多的苦难和灾难之后，他不会再问神为什么。因为诗篇39篇第九节说过，我所遭遇的都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承受太多的时候，他没有问题了。一开始约伯也是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很喜欢看传道书，当时我大概就10几岁。有一个学者是一个文学评论家，他曾经问，那时候在文革的时候，他看我在看圣经，觉得很惊讶，因为那个时候铺天盖地的东西都是红色的海洋，还有人在看圣经，因为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所以那个老人家就问我，他说：“丫头，你最喜欢看圣经哪一部分？”我说：“你猜。”他就说：“你诗篇。”我说：“不是。”他说：“四福音。”我说：“不是。”他说：“创世纪。”我说：“也不是。”他说：“那你喜欢什么？”我说：“我喜欢传道书。”他愣了一下，他说：“丫头，你不是要出家吧？”那时候他，因为他很研究圣经，但是他不信主。后来我说没有，但是经过20年以后，我觉得我很喜欢看约伯记，因为当你承受很多灾难的时候，你会问神，一开始你就问为什么有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连串的为什么。看到别人在经受苦难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好好的，为什么是他，不是那另外一个很恶的人，会很多的问题。但是你当然经历很多以后，你就会像约伯一样，约伯最伟大的一句话就是：神我说完了，我什么也不说，我闭口不言，这是他最伟大的一句话。他什么话也没有了，因为他承受了太多了，他理解了。所以我想可能再过20年，我最喜欢的会是雅各书。
那个当然那句话就是我闭口不言，那还不是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是
以前我分为原理，
现在我经历了你，对，他沉默了， 他沉默了，经历了很多苦难以后，这个约伯沉默了。沉默的时候不是没有话可说了，沉默的时候是在思想，在真正在经默默的在经历神，默默的经历。当他真正经历了神的同在之后，他的心灵触摸到神的时候，那时候他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对我们来说才最重要。沉默是一句很伟大的话，但是我经历了你，我认识了你才是最重要的。那个时候呢，真正他认识了经历了以后呢，他不是因为他最后祝福受到了祝福，对他来说是可能是在祝福之后，当然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写了，没有继续写下去，可能在他承受这种祝福之后，也许有更大的苦难等着他，那种苦难也许是就把约伯直接在苦难中把他从这个世界上消灭掉。但是由于他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我认识了你之后，神可能加给他的是更多的东西，更大的一种试炼也说不定，但是神只给他觉得你能够承受的人才有这种福气。
我就在想，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一件事情，我们所看到的是比较表面的东西，我们觉得在世人的眼中他在受苦，可是我常常想问，那个人他真的觉得他自己在受苦？有的时候你经历了一些东西，你可能不觉得你自己在受苦，可是别人都看到你都在受苦。就是我们特别是信主的人，有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东西哈，在人眼中可能都是苦难哈。你们信主的人怎么这么没有那个，就是说什么没有得到什么祝福啊？你信主应该有平安有喜乐，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可是好像看到你怎么一波又起。一波才平，一波又起，都是灾难哈，在他们眼中。我就在想，我们不要单从一方面去看，很多的时候我没有经历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在想找那个答案，就是我不经历那些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是会这样去看别人，他在受这么多苦难，这么多苦难，我一直在拼命去帮他问为什么，可能他自己都不问了。可是我觉得我很想就是找到一个地方，就是说我能够去理解他所经历的，他是不是真的真实的觉得在受苦，我能够从别人受苦中也能够学到什么。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你一定要经历苦难你才能够理解别人，有的时候是那种就是你能够进去啊，那种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进到那个里头去，他真的在受苦的时候，或者说他虽然在人看来他在受苦，可是他却有一种力量的时候，你怎么样从那里头去看他，而不是替他问为什么的时候，因为好像那个问题哈，你问再多为什么，有的时候都没有答案。无论是你自己在受苦还是别人在受苦，你问再多的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没有答案。那时候我总觉得是这样子。
我想就第一位同学谈的一个问题，我想说两句，不一定很清楚，我也是聋啊。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们在面对一种灾难的时候发生的时候，特别这种灾难发生在某一个好人的身，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很好的人身上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问为什么好人短命，坏人长命。我想这里头呢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公义的存在，再一个呢是我们个人与神之间关系的问题。一个在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我们问，比如说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在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在问一个这个世间是否有公义存在的问题。而且我们经常会把某一个个体的好人去和某一个另外一个个体的坏人去做一个比较，我们觉得这个人应该多活两年，那个人应该早就该死了。那么这样一对比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我们就无论如何我们回答不了。 因为事实就是这样，你把一个短命的人和一个长命的人做比较的时候，他就是这个人肯定是比他长命嘛，所以这个不等式是你永远解不了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以一种更广泛一点或者更宏观一点的一个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来看待，比方说我们觉得岳飞他活得太短了，秦桧活得太长了，但是历史过了这么久之后，我们发现秦桧他一直跪在那里，岳飞一直站在那里。我想这是一种另外的一种把这两种再做一种比较的话，我们发现他们之间呢，好像岳飞承受的秦桧承受的苦难要比岳飞要多得多得多的。再一个呢，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在看待一个个体的苦个体的一个人他所承受的这种苦难的时候，我们最好就是说不要把它释放得太开。
什么？
就是不要把它去用这种宏观的观点去看待一个个体的一个苦难。我刚才所说就是说他比较容易在问好人短命或人坏人或天命，这就是在我们以一种宏观的观点在看待一个个体的一个苦难。那么我想呢，我觉得我们还是以一个这个人他与神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我想那个你刚才所说的那个老人，他面对自己的外孙，他说啊感谢神。我觉得他就是在看哦，这是我的外孙和神之间的关系，神对他可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那么神把他接去了。这是他在以这种个体的这种，他在以就是我外孙和神之间的关系，他在以这个观点在看待这个苦难发生，所以他感到很喜乐。但是如果他也在看说我外孙死了，那个什么欧介他怎么不死？这个时候他不可能，就是说他，我觉得他心里他不会得到安慰的。
对对对，来，
他不会得到。
请那位。
我觉得我也这次问题也是我的理解，我觉得那个理解苦难跟你那个理解神的旨意有直接的相关。比方说，我们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要是就是说确认，就是在那个老人的case，他确认这是神的旨意，他确认就是神有这个美意把他的外孙接走了，所以说他才会有这种。那种内心的平安。但是我觉得对我们就是基督徒，就是也有时候很难的理解，能够承受和理解苦难，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就是不是完全的 completely sure 这是不是神的旨意，还是说我们有是不是 something 就是好像 we did wrong 或者是就是是我们失败，就是 we failed somehow， 然后就是你不确认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 difficult， 就是怎么样鉴别，就是一件事情发生了，你怎么能够确认这是神的旨意？像有些事情，就是说，比方说你，有些事情你就是突然得到疾病，你本来身体很健康，突然得到疾病，或者是谁突然就是说离去了，就是说对我们来说，就是基督徒已经战胜了死亡，所以说离开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很难的承受的事，就是那个去，就是他去先走了，先去上了天堂。但是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还有个人的 individual effort 在里面，就是是不是我们失败了呢，就有个事情发生，比方说你有些人你想达到一个目标，你想那个奋斗，然后你也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不管你是做什么事情，但是后来你没有得到这个事情，你没有达到你的目的。那所以说因为苦难也是很广义，你要是因为失败或者失意你心里失去了平安，这本身也是一个苦难，苦难不只是好像死亡啊或者是疾病，这也是经历苦难。但就是说我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能够鉴别这是神的美意，就是说 这个人没有达到他这个目标，他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或者是不是因为他自己 fail， 他自己没有，比方说他的 strategy is wrong， 或者是他没有好像 make enough effort， 就是说 somehow 就是说 he 就是他自己个人没有这个事情没有做。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但是我想想，就是说他刚才想的人突然死亡，或者是他经历的他的生命长短这个问题，经历的苦难，这个我觉得你生命长了，你就觉得你苦难就没有了吗？对不对？有的人他活得很短，但是他觉得很幸福、很快乐。那你活那么长，你就没有苦难了。说不定他坏人做了那么多坏事，他活得越长，苦难越多，他幸福越多。也许说上帝这对他，这就是这样，对他来说是最好的惩罚了，因为他好人。
好，
希望你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请这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谈一谈，然后我再回答你那个问题。你说，
我遇到这么一个基督徒，当然是从现到了美国才发现他是基督徒
啊。
每当以后到美国跟基督徒一接触以后嘛，每当回忆起这个事儿以后嘛，我自己内心感到嘛，既佩服他又感到内疚。
嗯，
内疚呢是我没有想尽办法嘛，来更好的来挽救他生命。
嗯，
佩服他的是什么呢？他为了一本圣经嘛。对死的可以视死如归。
嗯，
这里有个影子是什么呢？我想说一个影子，因为我父亲也是知识分子，在反右时也被打成右派。反右派是什么呢？当时一种什么情况呢？共产党嘛要求嘛是给共产党提意见，你要不给他提嘛，他说你嘛跟共产党嘛是立心立德，不是单杆相照。可是你要给他提意见，他单杆相照了，后面直接是。因为我父亲嘛是学医的，
学医的
啊，当时就提出嘛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嗯，
就只你要是外行，像那部队嘛，你军队上嘛说政委啊这样嘛，你要多谢谢你们医疗医术医学上这，不要让你当时瞎指挥一些医疗方案以后，他把一些政治术语套进去，
嗯，不要了。
所以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还是要加个影子呢。所以我这个脑子里面，以前我是对共产主义是。坚信不疑的，
嗯，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呢，自己呢就有点就不纯了，
嗯，
接着我们在部队嘛，就是大概在六七年吧，中国，当时公检法不是已经查烂了，就当时就报上了一个案，报上案子嘛，就是报了一个现行犯人，这个女性可能是有40来岁，孤儿寡母，具体。用大陆的话来说啊，具体的犯罪事实呢，就是现行反革命，这就是虐童攻击伟大女性毛主席，这他的罪名。再说到具体是什么呢？说在当时的大陆当中，可能是经历过的，大家都知道。当时的家喻户晓，说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结果他说是什么呢？说只有耶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只有耶稣才是全人类的大救主。
嗯，
当这话完了以后，确实让人很震惊。当时报上来以后，他逮捕了以后，我们去审这个时候，我们当时不相信，我说这人是以前精神病，就一看，哎，不要。神给我一感觉嘛，一看他插他原档案是，究竟从哪压来的不知道。
嗯，
肯定也是从原籍遣送到新疆改造嘛。
嗯，
那是原因嘛，就是右派，所以为什么我就。比较同情他，再看你的面相挺善的，不像个杀人放火的人，就这么一句话嘛，
嗯，
就要抓证据啊，在他们家挖地30平米小可能一些，我正在孤儿寡母，也找不出一本圣经，你问他圣经在哪？他圣经在他心里，
嗯，
但是我们也没见过圣经，但是我脑子里没听过什么耶稣呀，光听着少数民族做那个，你说。伊斯兰教做奶妈子呀，蒸锅啊，听着个这样，但是你哪都没有听过，就怎么审呢？让他把教授审，他就说他声音在我心里，而且呢，他这次总也是由他的邻居来揭发出，这不宣传俄罗斯思想，到时候宣传是耶稣啊，经常在冬天画十字。就刚才完了以后，经过当我算是军管， 但我们对那些一些就公安人员跟他那个年轻搞逼供信，我们也是当时形式上的就睁一眼闭一眼。刚才那女士说是什么吊起来打，那个吊起来打还算是客气。当时他们装的还不是文化大革命是样板戏嘛，其中有个公演嘛，公演那个小说看过吧，不是中美搞那个在那个哪在重庆搞那个渣滓洞和白公馆，那些刑法基本上都学过了。对女的有专门女的的用法，但我这看了有自己也有父母啊，我就不能就过去了。当这事情完了以后嘛，就出去几外调，那就想插他，其他事实没有，就这么 一两句话。
嗯，
插他外调吧，他老家，老家也是河南，越插他越上当嘛，越穷。哪怕你插出个地主啊，或者其祖父、其外祖父是恶霸也好，这样可以上挂下联。因为在当时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判决书上，凡是你判决书上加上一条是什么，就是没有那个出身的，那可能出身都是好的。加上要是有出身，就是其祖父、其我们党什么什么军官，就给你来点。连后面接着是什么，就是坚持反动立场，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这不四十就有了，可这个填不进去，填不进去。他这个材料完了以后，我在那看了一下，马上从上面马上我们准备就要准备放人了，从上面完了以后马上下来通讯复查，就给我们来了以后，我们处理对他这个问题的案件处理是犯了优先级，就下面批示什么判决死刑立即执行，三天就批下来。判死刑开了公审大会的时候，只能发大，可能台湾人可能没见过，我大我们整个把碗里面插一个那个木头杆，把他的名字写在上面，是大刀杆，然后这个脖子上绑一根绳，绳后面打个活口，活口什么你就压给他人用。为什么要绑他这个绳？一般他要还要祈祷，当他一祈祷，这个压他人把那脚把那个绳嘛套到脚，这个马灯往那一卷，那绳不是他的绳。一雷动他就发不出声音，在监狱里面压的时候也是，在大陆里面你判决死刑那会儿，那是给你脚镣手铐都能戴，而且派犯人嘛来看，
对，
要监视二十
四。你后来这个姊妹就被处死了，对。
所以当时但我当时对这个我当时问他是什么，我一个他是右派，右派肯定就是能人，什么人呢？不然的话，所以我是，所以通过这个事情，当时过了以后嘛，尤其到美国来后，也是天天跟记者会接触，什么力量会死他这样，那两圈会死他十四五个，所以我非常敬佩。那这嘛就是，但是在弄到这个时候嘛，但是我还想起刚才我们说，我还感觉非常内疚。如果当初我如果要是能够，我要一个人要处理这个事儿，还能负什么？
你大可不必感到内疚。
可以把它大事化小，小事化。
你知道为什么不要内疚啊？你知道中国现在啊？在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位姊妹被处死的时候，看上去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基督徒，除了这些极个别的人之外，好像都已经消失了一样。但实际上，就是这些，就是这样一种力量啊，一种见证力量啊，才使今天的教会几十倍、上百倍的增长。所以你看，有一位这个基督教哲学家说过一句话，他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所以他神在那个时候允许这样的事件发生，他一定有他的美意。现在问题是你大可不必为他感到。你不要为他感到难过，或者是他已经 获得了他的赏赐，已经有了他的福。现在这个问题是，你通过这件事情，看一个女信徒为了她自己那种扎扎实实的信念，能够付出生命的代价，你就知道，这个信念不是凭空的建立在一种沙滩上的东西，它一定是从上面来的那种信念。哎，所以你接受了这样一种信仰，接受了那一位他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你就知道这是一种福气。所以你为他遗憾，实际上也是没有必要的。你如果接受了这样一个耶稣基督的时候，可能比你为他遗憾要受到祝福十倍一百倍。
我一直感到很内疚
的。我知道。
虽然当时我做了一个星期的检查，但是我处理过六啊。
对，现在真是。
我没想到三天就批下了。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而且你要知道，接受了这位耶稣基督，在永生里边，你将还会遇到那位你曾经对他觉得有一点遗憾心理的姊妹，在天国里边。
我感到遗憾好像都有点。
不要紧，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在将来的这个上帝的宝座前，你说不定会见到他。如果你，
其实您对他的遗憾，可能远远不如他对你的遗憾。就现在的。
说得很对，说得很对，说得很对，说得很对。
如果你能够接受这位救主，真是就他的遗憾就已经够，
他实在值得。
刚才我不是讲到那个人问那些抽打他们的。那些姊妹被抽打的姊妹，当时抽打你们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感觉？他说，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说不定那位被你们去调查、被处决的那个姊妹，当时的祷告，被勒着脖子，没有祷告出来的，没有说出来的，但是在他心里面一定会说出来的那句话，就是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宽恕他们。
当时神他打的时候，更听他打，他是我们听不懂他说的话，我们是他突然乱语。
对对对，你们听不懂，但是他一定是那句话。我猜想，我相信的一定是那句话，你们做的事情你们不知道，但是现在你知道了，就是最好的福分，就是接受那位他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所以我希望在座的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也能够真正的从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中，从刚才那些事件中，都能够体验到、体察到那个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宝贵，接受他是何等的有福气。
在一个个体身上，受的苦难和他的罪有什么关系？
从苦难的根源上来讲。追溯到一开初，那确实是由于人犯了罪，确实是由于人犯了罪。至于到了现在的具体的苦难事件中，是不是你想我刚才说的那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开车到机场去接他的妈妈，妈妈也是基督徒，全家人都是基督徒，都那么爱神，难道神让这个事件发生是让他要为什么罪来付出代价吗？我想不是。尽管保罗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死的这个罪债已经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偿付过了，已经付过了，我们不需要再死了。所以不需要再死，就是我们已经有了永生了，不是说肉体不可能再经历死亡。我想没有这样的。
问题在有的具体的是医生人生是因为世代的世仇啊，什么的，这个人死是因为前辈多少人犯了什么什么事情，是吧？这样
马位是多年了，
对啊，就是关键，然后轮到这上面，
我在想罪有那种链的那种作用，有点有的时候前辈那种罪哈，好像是一个链一样，但是我想我们信主的人可以断开这个链，就是即使是很多，我觉得。有这种，如果不信的话，这个病好像会一代，有的喝酒醉的人呢，他儿子喝酒醉，他孙子喝酒，这个就是罪，就是导致的啊，引及到子子孙孙这样子。可是，
对不起，我，你说。 你稍等一下，我刚才答应过回答那个姊妹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讲，就是说关于神的是不是神的旨意的问题。这件事情发生了，你刚才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神的旨意的问题？人判断不出来，第一是判断不出来。但是为什么那位老人当他接到电话以后，他说感谢主，这是神的美意？为什么他能够判断出来这是神的美意？我先说了，神人不能判断这是不是，但是我又说他说这样一件事情是神的美意，这里边你看着有矛盾，实际上没有。没有矛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那位老人他已经把他的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了，他知道他自己是完完全全的在神的手中掌管着。他知道了这一点之后，那么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确信，根据这样推断下来，他确信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旨意，都在神的许可，在神的美意之中。我觉得这是判断是不是神的旨意的一个办法，就是你对神交托了多少，哎，有一半还没有交托的话，那一半你就认清不出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你全部交托了，你就一定知道你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都在神的旨意之中，都在神的许可，在神的美意之中。这是判断神，哎，你要是还没有相信的话，那你根本不知道，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的，不会有答案的。
刚才那个，他那位姊妹说人的罪，但我们人犯罪以后，神赐怜悯我们，他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罪得赦免。但是我们人自己犯的错误，后果应该自己来承担，就像大卫王一样，神也赦免他的罪，他在神的面前也忏悔。但是他自己犯下的罪他也要负责任啊，他的后果他也在负。神说他的刀枪不离他的家，然后他后来他也是家里面四个儿子死，一直都是在追杀他。
在我们基督徒来讲，神现在比如他的死已经遮盖了我们的罪，我们说我们通常用遮盖了我们的罪，遮盖了我们的罪性。你刚才说的那个大卫王的呢，他是已经由罪性到罪孽变成了罪恶。一旦罪恶出现的时候，神的公义不允许罪恶不受惩罚的，神的公义是不允许罪恶不受惩罚。如果罪恶不受惩罚的话，这个神不是没有公义的神，不是一个有爱的神，他的公义和爱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现在很多监狱里的人，死刑犯，很多牧师去到监狱里面传道，知道他三天以后就要出死刑了，还要对他讲福音啊，并不是说只是传了福音以后就可以避免他被处死，他还是要接受这种惩罚。传福音，接受福音以后是为了拯救他的灵魂。好在他，好让他在永生里面有盼望。所以大卫，旧约里边说，犯了罪以后可以三代四代的都会受到这种罪的牵扯，哎。但是这有一个条件，如果你们归向了我，神说这种话的时候，常常都是说你们一次又一次的背逆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们还是这样一直悖逆的话，你们这样罪的后果一直延续到三代四代。但是如果你们归向我的话，就有神的恩典和你们同在。它是这样一种情形。这个罪，我想你说罪性是一种链，哎，罪性，但是惩罚对这个，哎，并哎不能说，哎，嗯，特别是在
惩罚是一种罪的结果，嗯。嗯，儿子酗酒，孙子酗酒，你酗酒本身，你对你的身体就会造成。
对，那当然，
那这种是好像一个链一样的，但是
但是呢，你可以 break through。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很多人信主的时候，他就整个的就从那个生活中出来。所以，我觉得可以。
这也是谈到刚才说的这个恋的问题，就说其实我觉得在耶稣降临之前，我们可能这种布袋戏法呢，布袋戏法的因果报应啊，这些地我想应该是存在的。因为比方说刚才这个主任提到大卫王，那么大卫王所做的坏事呢，要报应在他的子孙身上。那么这就跟我们在中国也是一样的。所以我最近也是老是在想这个耶稣降临的这个意义的问题。我就是觉得，其实神他是蛮软弱的，他的软弱就在于他的这种爱心，他软弱到他因为他跟人有约。他自己他不能够去破坏这个约，他要爱人，所以最后没办法，他把自己儿子害了。
你这个理解
要让自己这个
理解有一点小小的偏差。这个不是因为他软弱，不是因为他立了约以后就是说必须执行，这个人上帝这个很守信用的人，立了约嘛，不管吃亏还是占便宜，执行到底。哎，不是这个意思。上帝是爱的本体。这个圣经里面说，神是爱。他不是因为他跟你立了约才去执行这个约，而是因为他爱你，给你立了这个约。啊，而是因为爱的时候，他才必须把他的儿子舍给我们，因为爱。你把这个弄颠倒了，一颠倒的时候就麻烦了。哎，他是软弱，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感觉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别人打他，打左脸右脸也要伸上去，这种是很软弱。
也就是在这种软弱中，他显示出了一种最大的。
这句话说的就对了，这句话就说，哎，用死征服死亡，用死带来生，软弱显示出最大的力量。我们时间已经。